好，我们再继续讲离苦得乐的妙法布施。那在一开始，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布施生命的喜悦。好，那曾经有一个在江湖道上招挑的一个兄弟，有一次我去南部弘法的时候，他看到我，听完我在弘法以后，他就跟我走在一个海港那边，然后走在海港的堤防，他说他走在这个地上这个地方，他回忆到他过去生里面，不是过去生，是过去里面这一世里面的过去某一段日子，他跟人家走江湖，有时候都跟人家打斗，甚至会伤害到对方的生命身体。那我问他说，那你为什么现在能够转变成这样？他说，我有一次跟朋友去那个港口去钓鱼啊，那我也不会钓鱼，但是我陪我的朋友在那边钓鱼。那我的朋友钓到鱼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鱼在啵啵啵在挣扎。那挣扎的时候，看起来朋友看起来很快乐，但是我看到那个鱼在挣扎的时候，我的心怪怪的，但是我也不晓得怪在哪里。那我那个朋友把鱼放在鱼笼里面，然后过了一两个小时，我朋友要走了，那朋友要走了以后，他也没有要带回去，他再把那个鱼又倒在水里面。那我那个时候注意到一点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我的朋友一倒下去那个鱼的时候，那个鱼在水中要游走的时候，都还会回头来看看我们，然后看着看着以后，有鱼好像很快乐的样子就游走了。那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了那个鱼得到生命的重生的那种喜悦。我去反省到，我以前跟人家打架伤害别人的那种情形，不也是像都在造成那个鱼被钓上来的样子吗？当他要失去生命受到很多痛苦的时候的那种情形吗？当我想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终于悟到了，我不应该再去伤害别人，不要在江湖上玩了，我应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要让别人也能够得到那个鱼得到生命的快乐，所以我从此又不再玩了，我就皈依学佛，而且受戒，我现在过得很安详很自在。所以你看，一个人当他在布施的时候，他的心是非常的喜悦的。你看我们布施的时候，你看到别的对象，那个对方是不是很快乐？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在讲说，我们在布施的三个因缘里面，当我们的用心布施的时候，你得到十解因缘，那我们福报会很大。那第二个，我们布施的时候，看到当地他需要什么，我们布施什么，那个福报也会很大。不要布施错了。有一次我在全省走路的时候啊，走得很累，中午已经11点多了，走得很累，走了已经差不多20多公里，从早上4点多走到11点多，当然走了20-30公里，那个很累，那时候是饥饿的累，但是有一个人去拿了2公斤的水，背包已经很重，他再拿2公斤的水来，太重太重了，但是不忍心让对方那个伤他的心，所以还是把那2公斤的水拿来拼命喝，很惨啊！所以要随当地的时节因缘布施，随当地的土地所需要的布施啊。这个是那个什么叫随当时的土地布施？比如说我们风灾、雨灾，山区里面缺什么东西，我们布施什么东西，而不是什么东西不适合的东西也通通送给人家啊。还有在路途中的布施，路途中他这个人可能需要住的地方，我们提供住的给他，需要水需要食物，我们提供这些给他，不要给他不适当的。还有我们布施的时候要持续做，这个不要说偶尔做一次，这个差别很大。有一个人他在布施的时候他想说那个有一个道场，有一个寺院，他需要 人家护持，哦，所以他就想说啊，我每天才赚个那个，他是在挤牛奶的，哦，他是在挤牛奶的，他想说啊，这个寺院他要有三个月的时间，哦，比如说节假安居来说，他三个月的节假安居时间，那我就在三个月90天以后的最后一天，我把牛的，我现在开始不要去挤牛奶的，我在这九十天里面的牛奶都给它放存在它的那个奶里面，等到最后一天我才把它挤出来，一次的供养这个生众生，哦，这个所有出家众这样的供养，他这样想。然后他本来挤牛奶是每天挤的嘛，啊，他一天也储存，两天也储存，三天也储存，四天也储存，等到九十天他去挤牛奶，他挤了多少牛奶？还是一天的牛奶而已，他到最后还是只有挤到一天的牛奶，因为牛的奶一次只能一次那么量嘛，所以人家看了又哈哈大笑，哎，这个笨小子竟然平常牛奶都不挤，要留到九十天才要一起挤，哦，所以他只能布施那个一天的牛奶的量，哦，这个笑话里面很像我们哦。我们有时候想说啊，我布施的时候等我存到一笔钱，存够钱了我才得拿去布施，对不对？好像是这样，不会不懂得说我平常就能够每天布施一点，譬如说我如果每天布施5块钱10块钱，每天做一点，每天做一点，每天做一点，累积下来不得了，而且我们的心会发现，我们的心会持续下去。如果我要存到一个月一年我才要做一次布施的话，那这个当中，哦，我们的那个心会退掉，而且到最后你只有剩下啊，我只要布施10块钱100块就好了，我哪要布施10000块，没办法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我要常施不会，常常布施，哦，不用停下来，那这种布施的心不会断绝，哦，这个曾经也有一段的那个历史，佛陀曾经看到波斯匿王，他在布施供养的时候，布施三个月结下安居，哦，那个波斯匿王说啊，我已经够了，哦，这样，那波斯匿王这样的说法，佛陀听到以后就跟波斯匿王讲，我在过去世里面生死轮回里面，哦，在这么久的生死里面，我都曾经做过比你大的布施，但是那些都已经好像吃下去的东西已经消化完了，我现在所有的福报都不是以前那些福报，不是那一些那一次的福报，所以你作为做了这一次的福都会消化完了，所以布施有没有会人有没有在嫌多的？没有，布施要一直做，所谓为福不倦，哦，这布施这善不忘嫌善，做善事不忘嫌善，这个地方常施不废，哦，好，那第五个要如求者所欲布施，有人来求我们需要什么时候我们布施什么啊，这个这是再来我们人家来，哦，还是人家走，我们要做恭敬来迎来受去，用恭敬心，这个是要很用心的，哦，那这是用心的部分，哦，那对于福田来讲，我们要布施的是最好，我们布施的是布施善人，布施僧众，布施有持戒的人，哦，那我们如果自己是有德，他也有德的话，那种布施福报会很大。那个财物的话，布施那种比较贵重的，当然你的财物福报会大一点，哦，那很难得的东西布施的话，当然福报会很大，哦，这种东西我们讲过很多，那可能你会觉得所有东西布施，那我一无所有怎么办？那个才是殊胜的，也就是平常讲，你所有东西都能够布施，舍得清清净净的，为什么能够出家？因为能够舍，因为能够舍得清清净净，所以出家才会成就。如果舍不得，出家成就有时候会有牵牵扯扯的，不容易，哦，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时候，就知道布施果报会增长的一个因缘。 所以布施的时候有八种功德。财务布施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是随时间因缘，而不要不符合时间因缘，这个我们略说就好。那你布施的东西你要能够很清净很好了。有人拿那个布施来的时候，他的那个东西已经放了很久了，怕那个东西坏掉拿去布施给人家，你想这样的布施是不是清净了？已经不清净了。我是怕东西坏掉赶快送给人家，甚至有的东西拿过期了送去给人家，这种布施不清净啊。那第三个，我们自己亲手布施，不用叫人家布施。第四种，我是求解脱涅槃，破除自我，破除骄慢的布施，而不是我布施，你看我很有钱吧，不是这样啊。第五个，解脱布施就是不求回报的布施，我布施给你，然后天天等着你来跟我报答，不是这样的啊。第六个，要求解脱，而不是求下一辈子做人升天。第七个，我们要求良田啊，最好我们能够找到持戒精进啊，甚至到阿罗汉佛这种良田布施。第八个，这种布施不是为我自己。你看佛他在生生世世里面的布施，都是希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希望能够为一切众生而布施的啊，这个。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掌握到这个，那你就可以掌握到什么是更殊胜、更殊胜的布施。这个我们再回到大乘法，你就会找到最殊胜的布施是什么。最殊胜的布施是三轮体空，无所得。好，这种布施我们讲最直接的来讲好了。有一次是舍利弗尊者他拿了一钵饭去供养佛陀，这种布施是非常殊胜，因为舍利弗尊者他不在轮回，但是他把这一钵饭拿去供养佛陀，他以后会不会享受到这个福报？不会，因为他没有在轮回，他怎么还会有这个享受到这种大福德大果报？他没有享受，但是他愿意做这个事情，你看他的殊胜是不是非常殊胜？当然极为殊胜，因为他不是为他自己的。那当世尊他接受到这个的东西的时候，这个钵饭的时候，佛陀把这一钵饭布施给旁边的那一只狗，佛陀布施给那只狗这一钵饭吃。那佛陀跟舍利弗尊者讲，你刚刚布施这一钵饭给最佳福田佛陀那世尊再把这一钵饭布施给一个畜生道的狗，当这个是这个福田，哪一个福报比较大？同样的那个财物都是那一钵饭嘛，同样的两个都是清净心嘛，因为已经断了烦恼嘛，那只有对象不同，一个是世尊，一个是那个狗，照说应该是舍利弗尊者的福报比较大，对不对？但是佛陀跟他讲没有，佛陀跟他讲世尊的福德福报比较大。为什么？我们刚刚讲的种子是根本的因，布施里面种子是根本因，福田其次。那世尊的这个种子为什么特别大？因为佛陀的心是缘一切的众生的，对一切众生普遍的这种要利益一切众生，要让众生离苦得乐的这个心在。那舍利弗尊者他是从自己破除五蕴的执取，看到五蕴的真实相，从这个自我破除了以后，他没有缘无量无边的众生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入诸法实相，他不是这样。所以这两个圣者，舍利弗尊者、阿罗汉跟佛，他们两个福德是不一样，虽然福田不同，但是自己的根本的那个种子的心，实相心跟解脱心，两个以后的福德真的不一样，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那所以最殊胜的布施，一个是解脱人布施给解脱人，就像刚刚舍利弗尊者布施给佛陀，这已经很殊胜了。那第二个是菩萨行者， 他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做布施，他不是为自己，而且菩萨行者他又能够入诸法实相当中利益一切众生无所得的布施、哦、所以我们在念金刚经里面还记得吗？菩萨也无所不住于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起福德不可思量，对不对？哎，不可思量。这是所以我们在要好好学、哦、我们不为自己来世今世来世的利益，我们为一切众生无所住无所得、哦、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第三种最殊胜的布施里面是为了庄严心。什么是庄严心？为了引发七圣财。七圣财我们讲的信戒惭愧闻思慧啊，啊，这个七个，这个七个心，为了庄严这个心。那这个地方我们讲过狮子大将他的对佛的信心还有智慧他都具足，所以他在布施的时候他是平等的啦，他对凡夫生圣贤生他都一样平等，甚至他想说我当布施给这些 三宝佛法僧三宝，那他以前社会上那些外道他不布施，照说邪见人也没什么福了，但是佛陀跟他讲他们还是要吃饭，他们没有吃饭的话没有食物他们还是活不下去的。那布施有福德的福报的差别，但是菩萨行者他对这种他还是要做布施，佛陀并没有说啊，布施没有福就不要布施，不是，佛陀是用怜悯心悲悯心说你还是要对他们做布施。你会体会到佛陀在看一切众生其实他是平等的，虽然他是邪见人、哦、虽然他是作恶的人都一样要布施给他、哦、这个佛陀的悲心。好，那第四种为了让我们的牵吝的心牵贪的心能够去除掉，我们这个注意到我们一开始讲我们的用心是当我们舍心出来我们去除我们牵贪，我们不做吝啬鬼。当我们如果是啊，希望能够得到下一辈子能够过好日子，这是什么心？这是贪心啊。啊，有的人是更惨了，这辈子我希望能够赶快哦布施赶快得到福报，这也是贪心，这不是什么舍心，不是破除我们牵吝心啊、哦、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第二种，我们从布施了以后我们心欢喜，心欢喜以后我们持戒不会去犯戒，不犯戒以后我就不会后悔不会忧愁，不会后悔不会忧愁我就能够欢喜，能够欢喜就能够修定了，欢喜心在这种欢喜心之下没有不会忧悔，那这个时候会修定能够专注于所缘上能够得一心，这个叫做为了帮助我们愚且的这个心就是定心。那再来我们就为了得到涅槃，这根本的涅槃意又观了五蕴的真实相，破除自我然后断了烦恼，你看这个多好，这种布施的时候竟然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功能，太棒了、哦、所以我们愿意布施乐于布施、哦、那当然果报的差别性我们一直在讲，它的这个里面为什么有特别有几种人是果报很大无量无边的、哦、第一个当我们在布施的初果的须陀丸、二果的斯陀丸、三果的阿那含、四果的阿罗汉，还有辟支佛，还有一生补处菩萨、哦、还有无生法忍菩萨，还有佛，这些当果位越增加这个福报越好。好，那第二种记得父母是无上的福田啊，孝养父母这是应该而且应该要布施，所以不要忤逆父母，父母对我们生长的恩养育的恩非常非常大。佛陀在形容左肩担母右肩担父、哦、两个肩挑着父母亲要报答父母亲这样都不够了，那怎么样才能够报答父母恩？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来报答父母恩啊。那这样我做那么多利益的众生的事情来报答父母恩，这样好像如果要用投资报酬率好像不太平衡哦， 不过你错了，我们这一生是不是有父母亲？没错，如果没有父母亲就没有我们，我们是不是要报答父母亲的恩？这个善报是重恩，父母亲的恩我们要报。那这一生如果命中以后，父母亲我们看不到，怎么去报答他？唯有成佛才能够救度我们，真正救度我们父母亲，能够离苦得乐嘛、哦、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报答父母恩？那这样的话不是只有报答一辈子的父母恩了吗？不对，父母的恩这一生有，那我们再问，上辈子我们是不是有父母亲？对啊，上辈子也有父母亲啊。那上辈子的父母亲我们救度了没有？也还没有。在上一辈子的父母亲他们还不在生死轮回，我们受他的恩都还没报。在上辈子，在上一辈子，在无量世的之前，是不是父母亲无量无边？对啊。那从过去是无量无边的过去是到现在无量无边，我们生死当中父母亲都无量无边，所以众生是不是也是无量无边？对啊、哦、那所以是不是每一个众生跟我都是有父母的因缘、子女的因缘，是不是有兄弟姐妹的因缘？对啊，所以一切众生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男的都是我父，女的都是我母，我是不是要报答他们的生养教的恩？所以佛陀在善报四重恩里面讲的众生恩，就是指的过去世的父母，这是善报四重恩里面的特别强调的。众生恩指的是过去世的父母恩，父母恩指的是现在世的父母。所以我们为了报答这两种恩，还有三宝恩，还有国王恩，要报答这四重恩，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然后成佛的时候就近帮这些众生救度他们，解脱他们离苦得乐、哦、所以我们讲这个题目离苦得乐妙法，也是希望能够报佛恩，报四重恩、啊哦哦、这个那我们愿意供养布施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果报就会无量无边了、啊哦、那第三种，我们果报我们八福田中看病福田第一，所以这个病人是我们的福报，是我们福田，可以让我们他无所依靠，让我们增长悲心。所以你看在台湾这一次得到 SARS 的期间，有很多人他愿意舍掉自己的生命，能够去照顾那些得 SARS 的这些病人，他们的福德一定非常大的，绝对是非常大的，这个没有什么怀疑、哦、尤其这种得病的人，他的身心都是很苦，身体很苦，心里面很恐惧、哦、这个时候能够安慰他的心，能够照顾他的身体，你的福一定非常非常大非常大。那在这个地方阿含经里面佛陀说，病人怎么样才会好，有五个因缘。所以我们学到这个法以后，我们知道怎么运用，如果我们当病人怎么做，还有你当照顾病人要怎么做。好，第一个，这个病人、哦、不要什么都吃，要看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你要照那个东西来配来吃、哦、不能随便乱吃、哦、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药该吃你就应该去吃，不要我心情不好就不要吃、哦，那该吃药的时候去吃药、哦、那第三个，随着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刚生病的时候、哦、能吃，有的时候辣椒不能吃，有的时候豆腐不能吃，像有些中风的人他香菇豆腐豆浆这些不能吃的，不要贪口腹之欲什么都跟他吃下去，然后再中风，那个尿酸特别多，痛得要死哦、贪吃这个让你的病不会好。第四个，病人不要一直在忧愁，担心这个身体，担心家庭，担心我病不好会家庭会怎么样，所以忧愁自己的身体会不好，这样越忧愁病就越不好、哦、第五个，要起慈心对待来照顾我们的人、啊、来跟我看病的人他很辛苦啊，所以对待我们的人，他比我们早起来，比我们晚睡觉，等我们睡着了他才 放心的睡下去。我们还没有醒过来，他就先醒过来看看我们的状况。我们稍微一动，这个看病的人、照顾病人的人就很辛苦，他就要跟着我们动。所以病人要起慈心对待这个看病的人，所以这样的病人，他这样保持这种状态下，他会早一点好。因为佛陀连这个都跟我们教哦，他不是只有单向讲那些苦集灭道而已哦，他这个前面都要先讲好了。那同时照顾病的人也有五个方法啊，他会能够帮助这个病人会好一点啊。第一个，照顾病人他能够知道谁是适合，哪一个医生是适合这个病人的，哪一个医生不适合，他会帮他选择良医啊。第二个，他不会懈怠，也就是先起床后休息，不会赶在病人之前啊，先休息。然后病人醒了他还在睡，虽然比较辛苦，不过他就做这种事情。第三个，他会跟病人聊，让病人心开朗，所以他的休息时间会比较少，他不会贪睡，也就是静静一点。第四个，他会用佛法来跟这些病人分享，来解除他的忧愁，那不会贪爱这些外面的那种食物。人家来照顾病人多少会带一点东西来，他不会说帮病人吃东西，吃那些水果食物鲜花，不会啦啊。那第五个，能够为他为病人说法，能够跟他讲一些道理能够安慰他的心，不让他起烦恼，不让他忧愁叫他你要吃药，你这个东西可以吃，那个东西不能吃你要知道选择食物。我会帮他讲这个，你要保持快乐心，保持欢喜心。这个照顾病人也要有这种五个因缘条件，才能够把病人照顾好那病人也是有那五个条件，他病得比较快好。所以照顾病人能够火爆也是无量无边第四个是供养法师，果报也是无量无边。法师能够让我们知道因果业报，能够让我们知道解脱轮回能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成佛，这些这个法师他的你供养到这种法师的果报也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法师代佛说法，果报非常大的那第五个是一生补处菩萨，一生补处菩萨他已经将近成佛了，所以他已经过去是累积无量无边的福，他是最佳的良田最佳的福田，我们供养到一生补处菩萨，那不是非常的殊胜吗？所谓一生补处菩萨，就是他还有只要在下一生他就从天上下来人间成佛我们举例像弥勒菩萨，像观世音菩萨，这些都是一生补处菩萨，还一生他就可以补佛位的菩萨那还有一种就是比丘能够舍五成六护一降四，能够去除五盖的，也能够守护六根的心系念的在前面，这个时候他降五四魔，烦恼魔、死魔、五蕴魔跟天魔。那这样的之下，我们就是知道这是良田，是好的那我们当知道这个以后，我们在做布施供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我们不要选择这个人是长相是什么的，不要看他的长相，看到外表，有的人很奇怪，他选择那种长相比较庄严的布施供养那个外表比较差的不要布施供养那个不能这样做所以在以前有一个那个国王他布施的时候，他是看那种外表长得老老的，那个出家众要年纪大一点，那这种人有修行，然后就把那个年纪大的老法师请过来供养他那个小法师小比丘年纪小年纪轻的，那一定是刚出家没修行的，那不要供养这种，尤其那种小孩子更不要去供养他。然后这个大臣就去寺道场里面去请，然后一请以请了以后，所有的老和尚通通去了，剩下一些小沙弥这种那么小没有修行不要请他。等到老和尚去了以后， 小沙弥说为什么没有请我们，因为你们小嘛，我们请大不要请小嘛，世间人不是都这样吗？好，那当这个国王这样做以后，小沙弥说好好好，你不请我们，你的心轻慢我们，你的罪过就有了。所以这个小沙弥也是很慈悲啊，他们都证阿罗汉了，证阿罗汉谁知道，没有人知道谁证阿罗汉。这个小沙弥他就变化成那种老比丘，比这些比丘还老，头发当然剃光了，但是头发把它变成白白的，那个头发的这个尾端还是白的，胡须白的，眉毛也白的，双眉都垂下来，垂成这样子的老比丘，然后就变化成老比丘，进到国王要请斋僧的地方去，一进去，国王看到这种老比丘太好了，太高兴了，供养到这种有修行的老比丘、老法师，然后就把他请过去，坐在他们的和尚的前面，一坐下去，坐下去以后就变回小沙弥。国王奇怪，你怎么老比丘、老法师变成小沙弥？那个小沙弥就跟他讲，你不是只有请老法师吗？我们来接受你的供养啊。那我要请老法师，为什么你又小沙弥变过来？我跟你讲，你只是要请我们的外面这个相，你这样没有请到我们的里面的功德，你这样是有罪过的。你如果真的要请那个外相，我们就变化这个外相给你请嘛。但事实上我们的功德你又没看到。这个国王一听开悟，对啊，我不能取相，以貌取人啊，不能用外相。我长得老了，这个长老我就请他，那年轻的我就不要请他，不可以这样。那个国王就很平等的对待老和尚跟对待小沙弥，每一个出家众我们都一样的平等的恭敬了，要这样子啊，就是我们不要以貌取人，然后自己得犯罪造罪的还不晓得啊。这个那我们掌握到这个布施的原则以后，我们问大家，现在你如果看到一个穷人，比你穷的人，你会怎么想？这会怎么想？没有想，不对了。我们在佛法里面，我们要正思维，我们不要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无忌，那个跟石头不是两样吗？但是我们想也不要想错，我们要想对了，我们要用佛法来想，叫做正思维，这样我们的智慧开发出来。所以我们大师在这边有时候会出问题问大家，就是这样，你想看看，如果你看到一个穷人的话，你要马上想到什么？想到因果，而且你要想到自己啊。当看到一个穷人的时候，你要想到啊，我的过去生可能像他这个穷人一样很穷，没有什么福，那还好我会去做布施，所以现在还有点福报。那既然知道前世可能穷人有布施，现在还有点福报，所以现在要怎么办？继续布施啊，不要吝啬，赶快再舍，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人家来跟你化缘，来跟你求布施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能够舍，一方面我们要想到我前辈子可能是像他这样，所以要赶快再布施下去。这是我们从这里面看到这种因果关系哦。好，那等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出现一些其他状况，就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布施的时候，我们要即使把握能够布施的机会，我们赶快做布施。为什么？你看看哦，我们的这个心哦，很无常哦。本来我们发心说我要布施100万，比如说我现在布施想布施100万，好，今天现在这样想以后，明天你知道明天会差不多剩下几万吗？50万。然后在后天呢，算了算了，有布施就好了，10万块。然后我们的心又无常啊，在大后天又变成几万啊，1万块就好了啦。在一个星期以后算了，不用布施了，反正无所谓了，以后还有机会了。你看看，像这么惨的，我们的心这么无常，不是很惨吗？所以要布施要赶快，免得让我们的福田也走了。 我们的这种善心，哦，布施的三个因缘里面，善心也消失了，福田也走了，我们的财务又遇到无常，不是遇到像现在的水灾、大雨、风灾，要不然地震，财务也无常，心也无常，福田也无常，财务也无常，那什么都没有，什么因缘都没有具足，那以后你不是很可怜？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这种因缘，所以掌握住能够布施的因缘，有赶快做，不要等待。哦，那在布施的智慧里面，我们要怎么观？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国王，哦，以前的国王有时候 也很严的，哦，他看到有一个人，哦，家里面很有钱，他想要从他那边挖一点钱过来，然后就说把你家里面的钱财，你的钱财统统列个清单给我，国王有权利吗？通列个清单给我。那这个聪明人啊，这个有智慧的佛弟子，好，你叫我列我就列。啊，他就把他，我曾经布施，哦，哪一个出家人，布施哪一个道场，哦，列出来，列出来，布施给一只蚂蚁，哦，一群蚂蚁列出来，布施给狗，统统列出来，从凡夫圣人，从六道畜生，从病人，从父母，每一个布施的，我统统给他列出来。列出来以后，拿给国王看。哎，国王说：“我叫你列财产目录，你给我列这个布施做什么？”那这个人哈哈大笑，你知道？这个人跟国王讲，因为他有智慧，他跟国王讲说：“我家里面的财产目录啊，所列的那些财产，虽然是在我的名下，但是实质上他是谁的？他是属于无常的，对不对？不是，如果遇到水灾就没了。”哦，遇到火灾就被烧掉了，遇到土石流就淹掉了，遇到挖隔壁的房子，连我的房子挖入我的房子也被坍方，里面一千万也通通被埋了。哦，如果我再碰到一个比较会课税的，或者说比较不好的国王来抢占我的钱财，那不是也没了？遇到如果养一个不孝子把我花掉，那不是我也不是我的。我碰到强盗小偷，碰到现在的人家用 ATM 来叫我去用 ATM 把我的钱财转到他的账下，那我不是没了吗？所以这些钱财是我的吗？都不是，它是属于无常的，无家共有的。所以像这种东西，它虽然是我的名字，但是实质上都不是我的。那你所列的这一些呢，你不是谁，不是谁，这些为什么说是你的？因为这些东西谁都抢不走，我没办法从我的手上拿走，所以这些才是我的，你叫我累我就累嘛。这个人是很有智慧，非常有智慧哦。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要把握住能够是我的，我这个赶快做哦。那当我们看看一个阿育王，他还好，在平常里面其实他已经很精进用功了。当阿育王他统领整个那个印度的时候，建了八万四千佛塔，到最后他生重病了，他快死之前，他的孩子哦太子还没有登基，但是大臣们都已经要这个阿育王不让他再做布施，他一直在做布施，到最后他剩下半个阿摩罗果哦，类似像我们现在的一些比较好的那种果水果，当他有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个连大臣都不让他做布施，他说啊，我现在的权力只有这颗半颗的果实啊，半颗的阿摩罗果啊，那怎么办？他还是要布施，所以他很感慨啊，我还在世的时候不多做一点，我到现在只能剩下半颗而已，所以他就把托人家托他的亲信把这个半颗拿去给那些僧众让他们受用，那僧众就把它磨成那个泥浆啊，然后用水调和以后，每一个僧众都有得到一份的供养。这个，哦，所以我们布施要及时，哦，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不要等到我们等到老了才学佛，不要等到生病了才学佛，不要等到临终的时候才要学佛，都太慢太慢了。那时候什么都不是你的，都来不及，哦，而且我们到临终、到病危的时候，到年纪大的时候。孩子如果要跟我们要财产，你还有东西可以布施吗？没了，好， 好，那在这里面有一些比较其他的关键点，我们要问大家，有没有人，尤其我们最近这个时代里面，如果有人你看到这个和尚，我们最近流行了这个和尚来化缘，我要不要布施给他？最近的媒体报道说有一些是假和尚呢，看到这个和尚是不是应该要看看他是真和尚还是假和尚才要布施给他，要不要看呢？你这个拿个戒典给我看看，看看佛教会有没有发一个什么那个身份证给你， IC 卡给你， passport 给你，这个到底我们要不要布施给他？我跟你讲，我们在讲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布施讲那么清楚，布施的三个因缘，布施的这个心，施主的心，还有福田，还有财物，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想的是一个叫做金灰金布施不怕假和尚，真布施不怕假和尚，这一点是我们要记住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如果他是骗你的怎么办？他如果骗我，他自然有他的罪报要受的。他如果是假和尚，他装扮成一个那种虚妄的像，而且穿着出家人的这种衣服来骗取信徒的供养，他以后下地狱没完没了。那金布施不怕假和尚，那你只要你是心清净，也许你种到是良田，也许种到是恶田，但是你的心清净，就像佛陀在布施给那只狗一样，他的心是缘无量无边众生而布施，而无相布施，这种状况之下的福报是非常大的。所以当我们掌握到这个的时候，佛陀会说布施有几种状况。布施的时候会有施主，因为施主清净，那接受布施的对象福田他也是清净的，这个最好。两个都是清净的。另外一种是布施的人是清净的，我们布施的人清净，接受布施的人他是不清净的。比如说他是假和尚，他来跟我们骗，只要我们知道他，我们不知道他是真假，我们都这样布施。那第三个，我是不清净，对方是清净的，这样你也会有因为他的对方而得到福报。第四种状况就是你也不清净，他也不清净，这四种状况。两方面都清净，两方都不清净。另一种是施者清净，受者不清净，然后施者不清净，受者清净。那我们只要认定他是清净的，我们布施者心就清净了。如果我们知道这是假的，这明明是要骗我的，你已经确定他是要骗我的，我们可以说，你可以说我不用布施没关系，因为你心里面是认定他是假的了，所以你没有一点清净心可以布施给他，你可以不用布施。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他是清净不清净，反正我就是用当成清净僧来供养他，这样就对了。何况是像佛陀，佛陀在我们看到的佛像，这个佛像虽然是木造的，虽然是雕塑的，但是他我们看的是佛，我们把它当成是真正的佛在供养，我们就有我们的福德存在。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掌握到这个以后，你不用想那么多。那我们在这一次我们离苦得乐的妙法里面，我们先讲布施这个重点，可以让我们离开悭贪，离开吝啬，让我们心欢喜，让我们心能够增长种种，以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涅槃的一个因缘。那这是我们内心的部分。那对外在来讲，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学校都会有八个字吗？那八个字叫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们先求自己，我能够为别人，然后我们能够帮助别人，能够布施，那相对我们这个社会就祥和。那同样的，别人也会人人为我，互相之间就产生布施欢喜的一个世界。我们这个身心世界，从外在到内心，从内心到外，我们都会变成安详和乐的一个社会。这是我们布施会产生这么大的功德。那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建立一个安详和乐的世界。愿大家与法同在，早得离苦得乐的妙法。阿弥陀佛。